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在圣诞节、圣诞期间啊，刚好也是很配合的，把这一个马窦的前两章要结束的第二章，我们到了第十三节啊。我们前面所读的故事就是各位所熟悉的，这三王来朝或者贤士来朝拜耶稣，看那个每一个人的那个习惯怎么样称呼这些这个故事嘛。那这是马窦非常独特的材料了啊。那其实跟我们在刚刚过的圣诞节的礼仪里面啊，我们大家都没有听到这些经文嘛，因为我们听的是路加的版本啊，这个版本讲座。那么当然这个因为贤士来朝的故事，教会就安排在这一个主显节了啊，在主显节里面才会读到，在应该是下个星期，下星期是这一个天主之母节嘛，再隔一集。那一般按照日期，在正教会是1月6号。那在正教会他们是1月6号，他们是我们讲主显节，他们就过圣诞节了啊。圣诞节本来也是天主显现嘛，本来也对的啊，讲这是不同的传统了。那蛮有趣，因为刚好我们现在在中研院有几个外籍的学生，有几个是来自于埃及的啊，他们是 Coptic 的那个 Orthodox 啊，就是 Coptic 正教会，这怎么翻我也不知道，是 Coptic。在北非或者埃及，在那个地方，那他们就跟我们借圣堂，要举行他们的礼仪，说他们的神父去探访这个海外的这些他们的小团体嘛，拜访他们教友嘛，像是这样。那他们就我帮他们办的请主教就批准他们可以用我们的圣堂，他们举行，他们就在1月6号那个附近要过，他们因为这个台湾还时间，他们学这边的学生要上课嘛，平时也不行，就用到这个主日天来做，对不对？这样子。那么蛮有趣，就是这样子。这个我看的那一封信，就他们主教写的信来，为证明这个派的这位是一位神父嘛。他说我们派一位神父来，好像是 Augustine 啊，派神父。我们派这位神父来，然后呢，他呢和他的太太啊来拜访他们的教会的这些这个在海外读书的海学生们，蛮好的哦。和太太哦，了解了。正教会据我所知，就是这个结了婚的哈，可以领受圣职了。但如果先领受圣职不结婚，啊，这个我这那就是当的到了主教好像就是不结婚了。我不太敢肯定，差不多就是一个蛮有趣的这个。那这个是他们就是准备在那个时候一月他们才要过圣诞节，这是正教会的传统。好，回到我们的这个故事，我们到马窦福音第二章的十三节哈，贤士们离开以后呢，这个当然这个因为贤士们没有按照大菲洛德的愿望回去报告啊，他们所找到的婴孩耶稣在哪里，或者犹太人的君王在哪里，那么他们就由于这个天使的这个介入嘛，叫他们从别的路走了。我读一下13到15节哈，好，他们啊，那些贤士们，好，他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现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好，我们跟各位说过了哈，这个第二章可以分成四段嘛。第一段这个贤士来朝故事以后的三段，每一段的结尾都有一个圣经应验的话，当然这是作者对于这个事件的诠释。好，说贤士们来朝拜了婴孩，他们当时敬拜天主子，敬拜他们当然是想着当时犹太人的新生的君王，他们现在回家了啊，往回走了。那么接着而来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一个有人从远方来朝拜天主子相对立的一个场景啊，就是现在是怎么样？是这一个在本地的这一个君王黑洛德王啊，大黑洛德，他呢开始怎么样？露出他的恶毒的计谋，他想要杀害这个孩子，所以怎么样？那墨西亚婴孩就必须展开逃亡之路啊！刚出生就要逃亡，当然他还进到人间，以婴孩的形式无法走路啊，是由父母亲带着逃的啊。 那么作者呢在第十五节说了嘛，就是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这是引用圣经欧塞亚啊十一章第一节的话，这样子。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这个引用，如果你去读那个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个本来是另外的含义。这我在上次跟各位讲过的嘛，这个马窦有很多的犹太他们传统的比较自由的那个解经的方式，叫 Midrash 啊，或者是 Haggadah 啊，这些这个特别的在犹太传统会用的方式，我们今天可能很惊讶，但其实他们就是常常用的啊。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好，用了这一段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马窦用这样的话，当然是说的，说现在这边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孩子有人要杀他，他要逃难去埃及，他是什么？是天主早就已经预言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含义非常深远的故事啊。那从我们就现在看就知道，它是一个信仰的故事，他要透过这个故事讲一点这个信仰的内涵，所以不能够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一个客观的历史事件，或耶稣生命里面他进到人间真正就这样客观的发生的这个事。所以到底怎么样发生的，这并不是马窦要写的，他要写的是有人会阻挡天主的计划，但是呢天主会保护，天主要保护，让他的计划一定可以实行，就是天主保护并且引领照顾他的孩子，这当然是他的独生子这个地方。好，那这段叙述我们可以在阅读的过程应该有一点想到这个关于这个梅瑟的故事啊，所以马窦在写故事用了很多这个梅瑟的背景，当时背景就像我们跟各位也介绍过，若望福音在写福音是用了很多创世纪的那些故事当背景，这个文学的笔法当作背景嘛。我这边是来对比，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比啊，梅瑟跟耶稣在历史，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梅瑟可以算是第一个啊拯救民族的这个。你讲这个英雄吧，这样子对不对？天主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拯救者嘛，第一个。那耶稣呢，是最根本的、最完整的。他不仅仅是拯救以色列，他是拯救全人类啊，全人类。所以相同的拯救者，他们在命运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记得梅瑟也一出生就遭到什么被杀害的危险啊。因为法老王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的孩子，男孩子。这边呢，耶稣也是一样啊，他一出生就经历到这个危险。那这边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马窦用了他们当时的这个很著名的这些圣经的方式，叫做关于梅瑟的这个故事啊。那么他这边的背景是旧约的出埃及第一章十五节到第二章第十节，就那个梅瑟诞生的故事。那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到跟前面所谈这个贤士来朝的故事来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贤士来朝的故事当中有梦境嘛，对不对？做梦的人是若瑟啊，对不对？然后呢在法老王呢也有梦境，对不对？在这个七个荒年跟七个灾年有梦境，对不对？那当时怎么样，那做梦的是王，但是解梦的呢是若瑟，可以看这是一个基本的连结嘛。那很有趣，但那个法老王本来怎么样，先找了一些江湖术士来解梦嘛，对不对？他们可以，那么这个江湖术士，这是在这一个圣经之外的传统，就别人重讲梅瑟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在犹太传统里面讲这个，我们说这个哈达哈嘎达，就他们用的他们的犹太的方式去解，这创造很多有趣的故事啊。说法老王在梦境怎么样，也看那个神士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术士招来，这个就跟我们前面那一个真正的这个七个荒年跟灾难没有关系了啊，只说在法老王这样的一个梦境看到一些异象，然后呢。来了两位术士，一个叫 Yannis， 一个是 Yambres， 那名字不用管他，两个术士、啊、这是有记载的这个故事啊。他说他们就来解梦，那这两个人就说他说什么，有一个以色列特殊的婴孩要诞生了啊，这个婴孩将要毁灭埃及，什么意思？就是后人创造了一个故事，说梅瑟要诞生之前也有类似的 法老王做了一个梦，有一个人要来把他们老百姓带走，要走。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是这个后人这个在重新读那个梅瑟的故事里面，很可能这个故事啊、哦、是影响着马窦写这个若瑟带着耶稣逃亡的故事，逃到埃及去。就是我们很容易想象，在新约写故事时候呢，他引用旧约，对我们好像理所当然，当然是啊，对不对？但不要忘记啊，在犹太的传统，他们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只有旧约那46卷书而已，太多了，我们没读过而已。那这边也是一个写成文字的作品，我们没读过的，但是马窦读过啊。不是，我们可以看，因为这故事那个相似性太近了，我们现在可以推论，应该是用那个故事的模型，那今天写了这边的这一个先是来朝跟后来的逃亡埃及的故事。好，那么一样的一个特殊的婴孩啊，在这个法老王的梦境里面出现，那个术士也警告了法老王，这个婴孩怎么样，要来毁灭埃及。你可以讲一下过去发展。过后会发展说，所以法老王也把这个犹太的孩子统统的丢到这个底罗河里面啊。我们知道，我们读了圣经的记载是，那么是因为犹太人发展的太快啊，这个埃及人开始害怕，说他们一直这样子的这个生育一直长到了，他们会把我们人还多，把我们吃掉了。那这当然也是一个威胁，但是这个法老王的梦境在民间的传说就形成另外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以色列非常特别的婴孩会诞生的，你就说光是人多不行嘛，要领导者嘛，这个没事了，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把他怎么样，把孩子们他们都杀掉。好，那当然这是一个故事背景，被马窦可能用进来在这边写。那么另外这个犹太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我们提过好几次，这个若瑟夫哈，这个 Josephus Flavius 啊，他也曾经写过一个故事，他说一个埃及的先师曾经做过类似的预言。你可以看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读的马窦这个贤士来朝的这个故事，有人说从远方来了，说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诞生，这里面的王的故事，其实在犹太背景有很多类似的传说啊，就当然过去的传说是指着梅瑟讲的，那现在可能这个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pattern 啊，一个写作的格式，被马窦在新约时期的他要写这一个婴孩耶稣诞生呢，他把这个故事这样放拿进来，用这个格式来写这个故事啊。那么这个若瑟夫的故事说哈，一个埃及的金师曾经做过一样类似的预言，因此呢，法老王就下令了。要让这个收生婆接生婆把所有的孩子丢到利罗河里面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个我们圣经的记载啊，在出谷记的记载，那么跟这一个后来耶稣同时期的这个人物若瑟夫历史学家写东西，你真的分不清楚谁在抄谁了，我谁在抄，我抄什么东西。但是记得民间故事很多，我们在中国一样，很多这个民间这些神话故事有很多这个类似之处，就是慢慢一故事出来会一直有相同的发展跟创造这样子。好，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啊陷入这么大的一个悲惨的绝境的时候，就像当年天主也拯救了梅瑟，那么现在在这么一个困境当中，天主自己来了，要救他的百姓，然后呢，当时的人要把这一个婴孩杀死，天主也一样救这个婴孩耶稣，那这是相同的观念。好，然后接着是逃亡啊，因为要杀就逃亡。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是若瑟带着玛利亚跟耶稣嘛，你说什么就逃到这个埃及去了，有没有骑骡子不知道了，这并没有写的，这不要去想太多。但我们知道很多那个故事里面骑马骑都可能，对不对？当然我想最可能是走路了啊，但是那个玛利亚因为刚生产多久也不知道嘛，可能身体比较弱等等的哈，也许骑小动物也可能啊。不过这个逃亡的故事我们不要忘记啊，埃及的故事里面，梅瑟的故事里面，他也曾经逃亡，因为他杀了埃及人嘛，对不对？对，他逃亡到米甸，是这个。你看这些主题啊，这些 motif 就一直被出现的引用。那事实上，在比较更晚期的这个犹太的传说，他们的 midrash， 他们曾经说什么？说雅各伯也曾经逃亡的，逃去哪里？逃去埃及。为什么逃呢？因为他的岳父 拉班追杀他。我们知道圣经的故事是这个雅各伯帮他的岳父工作，娶了这个勒阿，娶了这个拉黑尔，对不对？然后他觉得不公道，他就把东西就带回家了嘛，对不对？岳父也追他，对不对？然后呢，天主警告他，你不要乱来啊，对不对？那是这个圣经的故事嘛。但在民间传说有很多别的版本，那说这个岳父呢一直追，他为了逃避怎么样？这个雅各伯就带着他们家族逃到埃及去了。那当然这个故事可以一直发展，可以去想象，所以可以看见这故事在这边可以找到耶稣的故事跟每一社故事的连结点。所以很可能是初期的基督徒团体，特别是这个马窦团体啊，他们把这个以色列啊，在天主的大力的帮助之下派遣了梅瑟，把这个民族啊从埃及的奴役之地拯救了，要进到天主所许诺之地。这个故事是非常深的，在整个的犹太的生命记忆里面，那这故事成了他们以后发展很多新的信仰经验的背景。那现在这边就是一样，就像天主曾经把他的孩子以色列人都称天主为父嘛，对不对？天主把他的子女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那么现在呢，天主把他真正的独生子耶稣啊，也保护他避免这个被杀害，同时呢也把他从埃及召回来。因为犹太人怎么样，本来是从亚洲的北边嘛，对不对啊？这个应该叫那个加瑟丁地区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慢慢的因为亚伯拉罕被天主召叫，慢慢往南走，到了这个天主许诺之地克拉坎地或者巴勒斯坦地方，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后来雅各伯因为这个碰到了饥荒，去投奔他的儿子若瑟，到了埃及，对，又过了400多年，对不对？那天主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透过梅瑟救出来。那现在也是一样，这一个逃亡埃及的故事，这个主角是真正的天主子，现在他也被天主父召叫回来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大概是一个非常深的这个整个的背景。所以逃亡埃及的故事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征兆啊，显示什么？耶稣跟梅瑟的关联。当然耶稣怎么样，他远大于梅瑟啊，你单单称他为大梅瑟是不够的，因为他是真正的救主，他是墨西亚，在他身上呢，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生命就达到了圆满啊，他们全部民族的整个的期望就在耶稣身上圆满的实现。好，那么耶稣在若瑟带领之下逃到埃及去，那么做什么呢？怎么生活呢？完全没报道，完全没有说哈。不过后来我们的后来就很基督徒就创造很多很多传说嘛，对不对？说埃及怎么到了这个圣家，到了埃及他们住哪？他们做这个 Leontopolis 是城的意思啊 ，Leonto 这个地方啊，附近有个地方叫做 Mataraya 啊，这是你看到很多这些那个教会没有接受的这些初期的基督徒作品，我们称为伪经呢。啊，有非常多故事在里面发展出来的东西啊。那么马窦呢讲的很简单，他只说若瑟带着家人逃往埃及啊，怎么样？就等待着时间到这个黑勒的王去世，他们就回来了。那别的什么都没有记载啊。那甚至啊，在后期的，你知道犹太人因为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墨西亚嘛，他们当然会创造一些故事来诬陷耶稣，就是丑化他，对不对？在犹太传统晚期的犹太传统里面，当然是已经到了第1世纪末甚至第2世纪初，甚至于更晚的时候，这些人为了反对基督信仰怎么样，他们创造说耶稣那个时候到了埃及啊，跟若瑟他们去，这么他们接受到的，在埃及耶稣学会了巫术。回来就可以做很多怪事情，就是好像对，就是好像常常很让人觉得这个目眩神迷的怎么样？但实际是其实来自于怎么？就简单讲，来自于魔鬼了。这当然是污蔑耶稣讲法里面。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是在信仰内的故事的发展，有一些是怎么在别的处？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知道马窦福音后来还讲什么？说耶稣在死亡的时候怎么样？不是这个金丝还去告诉这个大司机告诉这个罗马总督嘛，要派兵马守啊，他们都后来偷尸体啊，对不对？后来说后来真的不见了，还创造谣言嘛，所以是不奇怪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只是我们圣经里面故事很少吧，就很少。就我就一直在跟大家提醒，就是啊， 有写下来的，我们当然就很开心的尊敬他，好好念嘛。但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没有写，我们没有读到的，但是没有也写了，只是没有出现在我们圣经的收集的这个正典里面而已。好，他们在埃及停多久？那不知道了啊，不知道。一般人推断，当然就说，当这个大黑洛德发现呢，这个贤士们没有按照他们的约定回来报告。那么大哥王就发脾气了啊，就开始要杀他们，就逃嘛。那逃到什么？到这个王去世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很难去估计有多少年。一般的学者们推大概是两年左右吧，那个时间这样子看啊。不过有一些学者会根据那个末世录十二章的十四节哈、啊，就谈到那个有一个女孩嘛，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荣冠，生了一个孩子，那大王要抓他，对不对？他就逃到外面去，他就避难，对不对？说一段时期，两段时期跟半段时期，一段两段跟半段，刚好三段半嘛，对不对？就是说大概是在外面过了三年半。当然这是一个联想，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在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都会用的，但我们是不知道啊，这样是让我们是不知道。今天的就是在特别在这一个启蒙运动之后开始另外去研究圣经，像很多这些历史的研究方法出现以后，我们越来越能够比较这个，就讲我讲用今天的讲比较平和的说，我们承认啊，很多东西它就是没有写，我们就是不知道啊，就不必去硬把它想出来，那个当然是没什么太有价值的这个联想了。好，这第一段啊，就是他们逃亡埃及。我们看接着下一段，就是黑洛德要杀婴孩了啊，16到18节。好，那时黑洛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嚎不止。那黑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好，那黑洛德发现了这一个贤士们哈、啊、没有依照约定，就大发脾气暴怒嘛，怎么样？他决定杀害，要把这婴孩杀死，因为找不到，不知道是谁呀、啊？怎么？所以这凡是按照他所能够推断，那大概是两岁以下的孩子，通通都杀掉，最稳健。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漏掉一人嘛，这个就是个味道这样子。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那我们看见啊，那么天主很清楚，他保护了耶稣，是隐先逃走嘛。所以这两个故事，逃亡埃及啊，跟这个黑洛德杀害婴孩，就是我们讲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了 啊，一个是天主救援，一个是人的这个残暴嘛这样子。那新约的作品呢，整个的新约作品只有这里。也只有马窦提供这一段非常特别的故事，很残暴的故事，说黑洛德杀了婴孩哈。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一个，如果我们对旧约故事熟悉，我们知道嘛，在梅瑟的故事当中有很多婴孩都去世了啊，但他本来并不是要杀某一个，他们什么是全部都要杀害啊，只是梅瑟漏掉了，就他是很幸运的，天主的保护之下，就是他能够很活存下来。但当时是因为这个法老王因为怕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就不让他们再出生，对不对？当时还没有这个一胎化的政策，本来可以简单一点处理，对不对？现在这个，那当时就是全部杀害，就可以看见了，这边应该还是马窦他自己特别的创作了。啊，他的创作是用这个方式来再一次的跟梅瑟的故事形成对比啊，所以这个他要表达的是这个统治者的残暴啊，不论是梅瑟或者是当年的法老王，然后讲这个当时那个时期的婴孩的这个悲惨的命运啊，很多孩子就无端的就去世了。啊，就是真的，我们说还来不及享受这一个世界的光啊，就去世。但是呢，就有两个非常独特的孩子就活了下来，啊，一个是梅瑟，他带领百姓就离开了这个奴役之地；那一个是耶稣，真正让我们得到了完整的救援嘛。好，那么第十六节一开始是非常简短一节的经文呢，就叙述了这个黑洛德的暴行。我们知道这个暴行大概这一节这样讲真的是 太精简了这样子啊。那拍电影他们就会膨胀的非常大，这是第一定的啊。这样好，然后呢，十七跟十八节又是马窦的他的特别的笔法了啊，用了一个应验圣经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事件，说明这个事件呢什么样，是有天主在背后啊，这真正的掌控一切的。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精简的故事，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嘛，就是他要讲这差个题目讲这故事，就跳开了。梅瑟若瑟跟这个玛利亚跟耶稣他们到埃及的那些细节就不用讲了啊，就是一个双轨的叙述。他一讲到他们到了埃及，就回头讲这边在当时这个法老王他多么的生气，那人们就暂时把这个若瑟就忘掉了啊，也没人就问他们怎么样啊，对不对？就是一个交叉的写法，就让这些细节给避开不谈。就是形成一个桥梁，从这边一直过渡到什么？过渡到这个王去使他们回来，就他们在埃及发生什么事不重要，就没有了，就跳过去了。如果你要在一些比较怀疑论的历史学家的讲法的话，在文学里面看，就是可能哈，就根本就没有离开到，没有去到埃及嘛。他可能在犹太的地方山中躲躲就好了，对不对？就有些这些说法，你看你怎么去看。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这边很难去定断客观的历史到底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譬如说我们有路加福音嘛，完全没这些事情，你很难把这些事情就是插在路加的叙述里面，几乎插不进去。所以这两个故事，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今天的这个历史的批判来看的话，这两个故事就不可能同时都存在，就是客观的都发生啊，可能只发生一个，甚至两个，应该都是初期教会他们要用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他们信仰所相信的内涵。我们今天这个客观的这些追求，这个客观的事实的这些需求啊，在以前是没有的。哦，他们以前不需要，他们在讲故事就没问题。就像以前那个官大学问大是蛮好用的啦，对不对？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以前的官大的人，除了像黑肉的以外，大部分都这个品德也高尚，大部分，对不对？今天当然就比较麻烦一点。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十七跟十八节，它是一个简单的透过圣经的应验来解释这个事件的发生。但十六、十七、十八这三节经文，基本上就是一个桥梁，为了要让这一个。他们到了埃及去，从埃及回来之间这段事情就略去不谈了，就这么简单。好，我们看一下十六节啊，这个细节里面，这大黑的王他是残暴著名的啊。那么这个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斯，他有了非常多关于这个人的记载啊，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犹太古史啊，那故事里面他花了这个三章讲这个王。啊，这个蛮有趣，这个作品有中文的翻译本，有犹太古史。好，那么这个王呢，就是为了保护他的权势，他的王位啊，他毫不手软的啊。任何人可能会伤害他的这个威胁他的，他就是杀无赦，不管是谁，包含他的妻妾，包含他的儿子啊，一样的。这个我去那个朝圣呢，我常会去那个Herodium， 在白人城南边有这大黑洛德堡嘛，有印象记得嘛，那边就是说大黑洛德他的墓在葬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挖掘发现，考古学说是证实了哈，那暂时不提，但他们就那边就会有一个犹太的那个国家历史公园，他们就可以拍个影片介绍的地方，就谈到就是那影片就拍这个王的这个出殡的那个故事。没有，就很多人就不同的人就角色就有些是路人了，有一些是什么来奔丧的，有一些什么王公，有些是那个农民呢，就开始讲，就很多人就称赞，有些人就批评嘛，就有个人就说，他说那个罗马皇帝就说了，他说当黑洛德的儿子啊，还不如当他的一只猪。就是他是非常凶，他对待他的孩子，如果说孩子听话当然就没问题，对不对？但不听话他可能比杀猪还容易。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描述，这样子。好，那么所以这个大黑洛德他会杀那么多婴孩，他真的是意识到有一个王会威胁他这么做，我们大概不奇怪。 啊，就从他的性格来看，大概不，我们今天看不会去太奇怪。但是奇怪的是，这么样的一个轰动的事件，居然就找不到在犹太的别的作品有任何痕迹都没有，这也太奇怪了。你想想那个事情，你说别人就算不敢，怕有的文字狱不敢写太清楚，也会怎么指桑骂槐的方式，像我们的末世录一样，对不对？留下一些记载，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历史性是在引起很大的质疑。好，这个我们暂时就明白就好，不太重要了。好，那这个王怎么样？他第一个诡计没有成功，因为他是希望贤士们回来报信嘛，对不对？他当然觉得这个贤士们不守规矩，不守约定。或者他们认为什么贤士们把他愚弄了，啊，更生气啊，这样子啊，所以他就下令怎么把这个白冷跟白冷附近的婴孩哈，两岁以下统统杀掉。啊，那如果说我们看，如果我们拉入路加的福音记载的话，记得路加福音开始是这个若翰跟耶稣故事是平行写的嘛，对不对？撒旦利亚在圣殿里面得到了天使报告，你要生孩子，要生若翰，对不对？然后是玛利亚得到天使报告，你要生孩子，生耶稣。然后呢，玛利亚呢带着胎中的婴孩去见伊莎伯，那么见伊莎伯胎中的那个若翰，所以耶稣跟若翰就相遇，对不对？然后是什么？是若翰诞生，然后是耶稣诞生嘛？啊，对不对？你看见，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两岁以下的孩子都要杀害的话，那若翰在名单里面。啊，当然没有名单啊，但是就是人都在里面嘛，对不对？那你就问，那若翰怎么逃掉了？啊，耶稣有啊，那个若瑟带他去了埃及，若翰呢、啊？那这个也有故事的啊，有故事的。各位还记得我们去那个，有人去过圣地亚，跟我去过圣母坊青塔，记得吗？对不对？反正楼下那个圣堂里面就有一个大石头，对不对？说这个天使来带着这个伊莎伯，就抱着若翰就躲在石头后面。那他就躲过那些那个杀害的，像那个全程都在那边哀嚎，只有若翰他不哭，你看了不起吧，对不对？我的故事就是可以看见很多那个初期教会他们创造很多美丽的故事，很有趣了、啊。但你可以，当然就他们会去思考的，他们也发现这个奇怪啊，所以他们开始读这些作品，他们会觉得奇怪，哎，怎么搞的？若翰怎么活得下来？就创造一些故事啊，来讲，当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些需求嘛，这样子好。所以很清楚的，按照那个贤士们所带来的讯息，然后呢，这个狂暴的国王就下令了，把两岁以下婴孩通通都要杀，为了怎么样？为了保全他自己嘛，安全里面。那么到底杀了多少婴孩呢？真的不知道。我说，如果真正有这个事件，就不知道。我们想想看，就当时那个在耶路撒冷附近白冷城。白冷是个小村庄了、啊，很小的村庄。他们想，他们说一般的是比较务实的估计，那顶多二三十个。我说他们都抓到了，但是很有趣，有些人就会用一些象征的笔法来讲，就是我们知道在末世录提过什么，那个什么在雪中把衣服洗净的那些殉道者嘛，多少人呢？144,000，那当然是很夸张的，那可能全就白冷城也没有几百个人而已，或者加上六三冷城大概也没有44,000人，那这很多人会去联想这一个，特别在这个教会历史发展里面。好，我们大概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不可能知道的，这个可能更好也可以想说，大概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历史事件，因为。的确啊，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在历史的文献里面，除了马窦这一个小故事，没有别的痕迹了，蛮奇怪的。好，我们接着是17跟18节。好，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段落的一个结尾啊。那么这边那个马窦又用了一段圣经的话，他用的是这个耶利米亚31章15节啊，这边是马窦2章18节，说在拉玛听到了声音啊。那么痛哭哀嚎不止啊，谈的是什么？这个拉黑尔那么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他们都不在了啊，这样子。那这个引用是就是有点太过牵强了。那我们在耶利米亚，我们读一下耶利米亚31章第15节啊，他说上主这样说，所以天主透过耶利米亚说啊，上主这样说，听，在拉玛有叹息声。酸心哭泣，拉黑尔背到自己的儿子，不愿受安慰，因为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好， 拉黑我们知道，拉黑尔是雅各伯的妻子嘛，哈，那个勒阿的妹妹啊，妻子里面。那什么是拉玛啊？拉玛听起来像个地名，对不对？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名，拉玛是高处啊，就高的地方而已，你给在一个什么山上啊，怎么样，或者一个高丘上面这个意思了、啊。好，所以拉黑尔呢是若瑟跟本雅明的母亲嘛，啊，对不对？然后这边是，那么在耶利米亚的话里面是说这个拉黑尔在自己的在高处哭喊，大家可以听见嘛，啊，所以他在高处放声大哭，他哭因为怎么样？因为那是犹太人被放逐了，啊，所以以色列子民被巴比伦王托将军带走了，放逐到巴比伦去，他为这个事情哀哭，啊，哀哭，你知道？好，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东西。你要说，我们这边所看见的这个真正的哀哭的是什么？是婴孩都被杀害了，妈妈哭嘛，和爸爸哭，那可以。这边是一个有点奇怪。那到底怎么去产生连结呢？我们大概能够真正看见的连结，就是我们在拉黑尔他去世以后呢，哈，被这一个他的先生啊雅各伯葬在白呢。啊，这是大概这唯一的连结，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雅各伯带着家族从这个拉班的岳父那边回家嘛，对不对？然后在这一个色根发生的一个事件，色根的一个王子强奸了他们的姐妹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迪娜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他们就那个诡计，把这个那边男子都他们杀害完了以后，那当然必须逃难了，他们就逃避，那么就雅各伯带他们整个家族逃。后来经过了这个贝特尔，从贝特尔再往南走到厄弗拉大的时候呢，在路上刚好拉黑尔他是已经怀孕了嘛，他要生下他第二个孩子本雅明，他在生的时候难产就去世了，然后也很靠近的白人城，所以当时这个雅各把他就葬在那个白人城。怎么看见这是一个很牵强的引用，这不要太奇怪了，这是犹太人他们在用圣经他们会这么用的，当然不是一个太高明的这个用法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耶利米亚31章15节里面，他最初的故事另外一个连结是这样子，他表达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婴孩的死亡的哭泣，那这个婴孩本来是什么？是整个犹太人被放逐，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啊，他们讲的那个。那么从马窦看到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嘛，就是那拉黑尔怎么他哀哭他的子女是什么？他哀哭那个整个以色列子民就这样被放逐，像死亡一样啊，正逃掉里面。所以变成这么整个的以色列的人民变成一个单元，一个集合名词啊。好变成一个人一样这样子，所以历史里面怎么样，世世代代的人呢，以色列人他们都分享这个相同的命运的。我们记得你把它看成你读圣咏，你发现很多次啊，这个那个天主对犹太人讲话直接讲你单数啊，就天主对整个的全部子民讲话，那有时候说我要救你，我要爱你，就谈整个的以色列，那对整个的犹太民族那是很清楚，他们这个集合性的名词表达是常常出现，而且怎么样，他们也显示他们整个民族都分享什么相同的命运啊，譬如说梅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这出谷的事件是很清楚的嘛。所以这个出谷是以色列他们最根本的这个被天主救援的经验。那对马窦而言呢，那现在以色列什么是天主子民的什么一个，以色列是古老的，现在是他是新的天主子民的预象啊。他们从这样的开始，这那个以色列在历史里所经验过的事情呢，现在就重新发生了。所以现在是一样，现在是当年是从埃及里面被拯救，现在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当然我们在马窦他写的故事的时候，在之前我们可以看这个耶稣的事件完成之前，其实老百姓也真的渴望耶稣像是个民族救星似的嘛，对不对？墨西亚嘛，是政治性的、君王性的这种拯救。当然我们中间从出埃及的梅瑟出埃及事件，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带领的百姓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间我们还不要忘记这个从放逐回来也是一样嘛，是整个的以色列子民怎么样，在天主的救援之下离开了这个这么大的困境，就好像这个出埃及事件在他们的历史里面一直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发生。那对基督徒而言，当然是在耶稣身上就最终极的救援的事件， 大概是这些连结了，可以用到这个耶利米三十一章。你看我们这个解释的非常辛苦嘛，对不对？为了帮马窦找个出路，对不对啊？这的确是，当然我们不知道马窦当然想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文字嘛，啊，就是我们在诠释上面要做的一些努力，这是个可能性的。但也就透过整个犹太民族，我们这个倒是有很多根据的，可以看见整个犹太人他们有很多作品，就是每一次民族碰到困难需要救援，他们总会想起这个出埃及事件，那是个最根本的一个 pattern 啊，他们会解释，他们从那边出发去解释，或者也从那边出发去激发他们的民族们一直保持对神的信仰，这是非常关键的故事。好，这是这个第二段啊，就是这个要杀害婴孩，但是然后这个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好，然后呢，黑洛德。我们就是感谢天主，再坏的人都会死，对不对啊？就我们看19-23节，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跟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啊，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啊，他便起来带了孩子跟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啊，但是呢。一听说阿尔赫劳继他的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到了指示以后，便退避到加里勒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纳扎勒人。好，那这边还是一样，透过梦境表达天主的介入，这边就比较一句话就过去了啊，梦中有指示，那么哪一个天使都没有讲，就是简单一句话就完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耶稣童年故事第一章、第二章的最后的一个小段落了啊。那这段他描述的是这个圣家三口啊，耶稣、玛利亚、若瑟怎么从埃及回来啊，同时怎么样还强调他们并没有回到他们本来的住处，他们继续走到拉扎勒。那当然你可以看见嘛，这边他真正的引用的圣经的话啊，23节，我们应该说好像引用圣经的话一样，怎么说这个话圣经不存在的啊，就业里面没有，他只说先知们说的话，但其实这句话并找不到这样子。但你可以看见他马窦这么讲，这边是重点，当然是要解释。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基督徒传统里面都称耶稣是拉扎勒人嘛，这一点当然没什么好争议的，因为我们知道连他的罪状牌上面写的拉扎勒人耶稣啊，这个犹太人定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那是真，这当然是一个，这才是真正整个段落重点，让别人去明白耶稣怎么样到了拉扎勒。我们知道这是马窦版本，路加的版本是什么？是天使到了拉扎勒去，在一个女孩那里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那玛利亚本来就住在拉扎勒，对不对？那马窦不一样，他本来住白冷的，本来就住白冷，没有那个报户口的故事，没有的嘛，对不对？所以要稍微区分一下，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啦。我们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是我们说大人的读书方式啊，不要只看小朋友里面看那个道理班，对不对？因为老师们不能讲那么多细节，就通通混在一起讲，讲那个生动有趣嘛，感人。当然也是为了激发信仰，不是不对啊。那我们就是长大了嘛。我们长大这些呢，说20岁、30岁、50岁、80岁，对不对？我们开始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明白，这是马窦的版本啊，是本来是住在白冷，因为逃难去了埃及，现在这个危险没有了，他们回家发现更危险，他们再逃难，就逃到拉扎勒去了啊，这是一个马窦的版本。好，当然这重点是这个拉扎勒，而拉扎勒是在加里勒亚。在这个第22节提到了，你注意到吗？第21节先说回到以色列地狱啊，然后呢，第22节说他们到了加里勒亚，23节说到了拉扎勒。你注意到有没有那个聪明哈，在拉嘛，对不对？不要很大，慢慢去到一点。这个是写的很漂亮的故事啊，你慢慢，这只是我们这一般对于这讲法是从大的慢慢到一个具体的一点嘛，这样子讲的。好，那所以马窦这边很清楚给了这个加里勒亚的拉扎的一个非常的重要性。 我们后来会还会读到在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还说什么，说外邦人的家里乐养，那边可能已经是外邦人住的蛮多的地方，在马窦的福音版本里面。那这边当然马窦最后还是在二十三节还讲说圣经应验说先知们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拉扎勒这个字啊，这个字拉扎勒在旧约根本就没有。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若望福音一开始，当耶稣去这个召叫了这个腓立伯，腓立伯去告诉纳塔莱尔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就是拉扎勒人耶稣。这个纳塔莱尔就是很瞧不起，拉扎勒人出什么好东西啊对不对？你要明白，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不著名的地方，就是但没人会看这种东西，这样子。好，那我们看这边几个小段落，这个一开始十九到二十一节哈，他谈的是圣家回来了，然后呢，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发现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旅程啊，但本来逃难是有目的的嘛，逃难嘛，对不对？那回家是有目的，就是回家嘛。这计划中的，然后突然间怎么样发生了一个情况，是他们发现这个新的王阿尔赫劳大黑洛德的儿子，是儿子之一了，这样子啊。他们这个人也残暴著名的，是比黑洛德更凶，他们就继续逃，但这是一个意外的旅程啊，这样子。好，然后怎么样，他先说明了怎么当时在二十二节讲的那个犹太地区的这个当时的情势，就这个阿尔赫劳做王，你要讲政治情势和生活的情况里面，然后怎么样是天主的介入，就是怎么样天主让他们在梦中叫若瑟继续走，对不对？去到什么要退到那个加里的雅去，然后去住在这个名叫拉扎勒的城。这个城的翻译实在是太豪华了，是豪华的。每次我去拉扎勒，我就觉得很好笑。这个城能不能改个翻译？就想着，哎呀，这拉扎勒就不要加任何，连村都谈不上啊、就是一个 SPA 一个点的地方。这个但是这个区域里面，你到那边去看，就是一眼一看，特别是我们看过那个考古学的挖掘，可能各位有人去过，跟我住过那个卡萨诺瓦嘛，对不对？旅馆，对不对？那个旅馆的一过门就是那个圣母礼拜大殿，对不对？但那个马路一隔，马路这边就旅馆的位置，以前是坟场啊，应该是墓地啊。墓地什么意思？墓地是非人居住区啊。啊，犹太人不会把自己生活的人跟死人放在一起，不会分开的。我们台湾也是很明显，对不对？就是特别的坟场嘛。他们当然不会像我们台湾的躲那么远，但他们是一定很近，在城外才会安葬。这很有趣的一个，这很小的，你可以看见他们居住的山洞跟这个他们安葬他们的祖先的位置是很距离很近的，很小的一个村庄里面这样。好，无论如何我们看他的故事给你看就好了。我们看看这个细节啊，十九到二十一就是第一段这样子啊。那么圣家在埃及停留，停到这个大黑勒德王去世，他是去世的时间在耶稣前第四年啊，四 BC 啊，这样子。那么这个第二十节就说了嘛，就有天使来跟他说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好，当然这边哈、啊，你说为什么会是一个多数呢？你当然可以想是这个大黑洛德王他派人去杀，那很多人嘛去杀害，对不对？让他很多人。那不过我们知道哈、啊，在这个出谷记啊，我们的第四章讲的梅瑟，梅瑟因为先逃难，对不对？他逃到米德央，娶了妻生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天主要派他嘛，要叫他回去，对不对？就出谷记第四章十九节啊，上主在米德央对梅瑟说，你起身回埃及去，因为那些杀害你的人都死了啊。这边可以看见那个文字的对应了，很可能是用了那个出谷记这个话放到这边来，放到这边那个在马窦在编写时用那些话直接就抄过来，这个不算抄袭，我们都会这么做的。我们写文章本来就是用那些好句子就会直接用嘛，没什么大问题。但我们看见那个连结啊，所以然后怎么样？这边是在二十一节出现什么是以色列的地域啊，以色列地区的意思，这也是一样。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的犹太历史里面，这是什么？当天主召叫亚巴郎走，还不明白什么地方，对不对？那你走就好了，对不对？去往我给你指定的地方，这是 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然后他们慢慢的怎么样发现了天主的许诺之地，天主许给以色列的地方。到了这一个厄泽克啊，当犹太人从放逐之地回来，从巴比伦回来，就是很清楚怎么样，就是在厄泽克二十章就这种描写，从外地放逐的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家乡来。这边谈的当然是这个婴孩耶稣，这个墨西亚从埃及就好像从放逐之地要回到了天主给他们民族安排的地方，以色列地区这样子。好，所以很清楚是一个新的出谷的事件。当然现在是一个小家庭，不像以前是梅瑟轰轰动动带着这个全部的犹太人啊在离开里面。所以这个很古老的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出谷事件，现在以一个新的方式啊再一次的出现。就是那个文学那个 pattern 啊被拿来描写，包含他们传递他们的信仰的传统。好，他们到了这一个以色列地方，就听见阿尔赫劳。阿尔赫劳呢是这个大黑洛德在他的遗嘱里面所指定的这个王位继承人。有趣的是啊，大黑洛德写过很多遗嘱，常常改的，他可能写一个东西发现这个人不好把他杀了，从这再写个遗嘱。我们的这个这是大黑洛德的遗嘱最终版。就是真的真的就变成阿尔赫劳，他当了王位继承人嘛。那可是呢，这个本来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大黑洛德已经是在罗马帝国之下，对不对？那是整个犹太国犹大国是这个罗马这个帝国的统的一个行省，一个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宗教的一些相当的个自主地自主性，还算是一个国。那么他变成这个在凯撒皇帝的允许之下当犹大王，但他死了以后呢，就这个国就再分成四份啊，我们圣经翻成分封侯嘛，他就四分之一侯的四分之一王的意思。所以这个王虽然大哥的命令让他要接位，但是呢他没有权利的，要听罗马皇帝的才算数，对不对？就把他掌管什么，他掌管犹大地区、撒玛利亚地区跟伊杜摩亚，这个区域是这个阿尔赫劳他做王的地方。那他的残暴啊是胜过他的父亲的，那他的生活的奢华也胜过他的父亲啊，这个是消极的这个青出于蓝了啊，这样子啊，这所以他当然带给犹太人很大的困难啊，生活的困苦、征税啊、就是暴政等等，所以犹太人他们就自己组了代表团啊，他们去见罗马皇帝，求他啊要把这个王这个要废掉啊，那真的他们达成了，就在耶稣后六年。所以他当王的时间大概只有十年不到的时间啊，因为他爸爸去世是耶稣前四年嘛，他耶稣后六年就被这罗马皇帝废了，然后把他放逐到高卢，就法国啊。这个人是一个历史人物，真正的有的，这都写在那个若瑟夫的这个犹太古史，都可以查到资料的。好，那么现在是若瑟怎么样带着这个他的太太跟婴孩从埃及回来。你想我去哪里啊？当然是回家啊，对不对？回白冷城啊，他们的故居嘛。我们还记得当初那个从东方引贤士们来的那个新人是停在一个房子上面的嘛。啊，所以马窦版本的若瑟比较有钱啊，那路德版本的若瑟比较穷，那个店里都不接受，对不对？你当笑话听嘛。啊，这边是很清楚的，就是那他想回去，但是他到了这个他们的故居或者靠近就已经发现了阿赫劳主王害怕，他们就怎么样，这边又得到了天主的指示。好，这边就谈的只有在梦中，并没有说有天使出现，怎么来的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天主的解释。他们就怎么迁就往北走了，到了这个加里勒亚。加里勒亚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荒野地区了，这是北边乡下地，像叫乡下地方好这样子。然后呢，定居在拉扎勒，在乡下地方里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那么就在那边生活下来这样子啊。好，那么所以以色列啊，加里勒亚跟拉扎勒啊，你看这个慢慢的集中了，就显示什么？显示了耶稣的他整个的生命的道路。当然也包含什么，他所建立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的成员，以后都是不断的重复这些 关键的地名里面发展的。那也可以相信最早期的犹太的信仰传统马窦团体，他们也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好，他们到了拉扎勒啊，又应验了先知的话，二十三节说他将称为拉扎勒人。那么我们跟各位说了嘛，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拉扎勒真的不是一个有名的地方，圣经完全没有提到。那包含这个约望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的纳塔莱，我们说这个人呢，他自己呢，他是给了一个非常那个直白的一个评语，就是从拉扎勒能出什么好事啊？我们今天啊去看朝圣，我们看，但我觉得拉扎勒是个大城市嘛，就是相对像在以色列是很大的城市，但那么相对而言，那个加纳。啊，这耶稣行这个加纳婚宴那个地方，反而是比较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啊。当然也是大大的，可以算这个区域大里面边缘地带的这样子，大概七八公里左右的距离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纳塔莱尔就传说是什么，是加纳人嘛？啊，那你可以想象嘛，如果他真的是加纳人的话，那当年这个加纳应该比拉扎勒重要的多。啊、哦，这是那现在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因为耶稣在里面长大了，所以这个城市发展比较大。对，我们今天去朝圣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加纳就经过，啊，这边是加纳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扎勒是一定会好好在那边停，在那边找这个圣母访，那个圣母领报大殿，好好的参观祈祷一下，等等看。对，好，那么那扎勒这个的确是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非常肯定的历史的事实，耶稣的。在世上生活的家乡，但关于这个字哦，在圣经里面，在各个福音里面啊，他们不同的写法，就是拼字了，拼字不用写。当时那个母音啊，子音，比方那个，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反正就基本上就是那个肯，不然他这个在文字上有一些小小的差异，那肯定是拉扎勒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真正的耶稣在那边生活的。那马窦采那个字是那个。Latorios， 那用这个字，这个下面这当然这样练，各位不用管它这个字。那么这个是用这个马窦加这个字，就说啊，这是为了应验什么先知的话。那我跟各位说了嘛，事实上旧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文，就是非常这个粗，你讲这个粗糙的、粗浅的，就是说它只有一个目的。马窦这么写，大概只有一个目的，就要显示耶稣的墨西亚身份，显示他的生命的一切，几乎说每一个细节，旧约都预备好了。如果说旧约没有预备好，他就创造一个，带来这个味道了。这样子，你可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在过去里面讲故事，可能我们家里面，问各位你们当过父母亲的，你们跟你们的孩子里面讲故事都做过。类似的手法嘛，对不对哈？孩子们听着哇、哦，好棒好棒，对不对？一样，大概就是个味道这样子的。好、哦，可能这样谈圣经，我们觉得有点不够庄重，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他这么说，所以在犹太人眼中，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任何重要性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纳塔莱尔的话，我们可以相信，他也一直是一提到就遭受到什么轻视跟嘲笑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成了耶稣的家乡。所以这边就隐藏一个什么让人们看不见的，就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也重要的含义，就毫不起眼的拉扎勒，那么天主在人间就开始他的道路啊，开始。我们知道但耶稣后来他长大以后怎么样，他也没有在那边待太久啊，对不对？我们说耶稣很快的，我们到了这个马窦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就要读到耶稣离开了拉扎勒，来住在什么海边的格法翁，住在那个加里勒亚湖边，他们叫海啊，海边的。那他怎么样？他是什么上主的仆人啊？他来这边怎么样治愈病人的啊？他怎么样？他不争辩不喧嚷等等，很多话就开始描述。但这个人最深的，他的根本，他整个的出生的地方是拉扎勒。好，我们跟各位就介绍了这个第二章了，就是我们稍微的很简短的，在这个圣诞期间，就刚好在降临期，我们开始讲这一段，马窦福音的前奏嘛，就第一章跟第二章童年的故事，我们就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刚好也搭配着我们的圣诞节嘛，哈，我们可以看见嘛，这个圣诞的故事，我们在现在的新约的传统里面，的确是有两个版本啊，哈，有马窦的跟路加的版本啊。两个版本是写的非常不同 啊。但是呢，如果各位有兴趣去找一下，我们曾经在这个几年前，我们在我跟简安姐一起，我们合作过的圣诞故事嘛，我讲这个，我谈了这个圣经的四部福音里面，特别是马太跟路加所谈的这个圣诞故事。那我们虽然看起来写的那么的不一样啊，但最核心的肯定是一样的，就是无论马太跟路加他们怎么写，他们最根本都肯定啊，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是大卫之子。我们知道对不对，很清楚的。那么在这一个路加的版本呢，他的主角比较是玛利亚，但是呢在马太的版本呢，他主角比较是若瑟。在马太的版本，他所强调的比较是这犹太的法律面，他你说这个正义面，天主的正义面吧。那么在这个路加的版本呢，就比较是你说向外邦人宣讲的这天主的慈悲，跟这一个天主眷顾人，给人所带来的欢乐跟光明了。这个当然是他们就强调的重点不一样，那最核心的肯定是一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主子，他是大卫之子。当然大卫之子一方面讲是人的，是人，真人，另一方面怎么是在旧约里面天主已经早就预备好的，透过先知们一直预言的啊，这一位。那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肯定。那别的那些小的细节我们就去问了，我们说从客观的历史是什么，很难去，就是今天人很难去接受它是客观的历史，也不用去接受了。就是我们要问的是说他的故事里面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他在马窦跟路加在讲他们的故事，他到底要讲什么？这我们去读圣经，我们最先必须要知道的内容，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刚过完圣诞节，但是还没刚暖身嘛，就短一点点，我们就今天就休息了。我们下个星期翻着脸，我们到这个2023年，我们再继续跟各位介绍，跟开始看这个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有这个若翰的这个准备道路，跟这一个耶稣的出现，请各位今天一样，先多读一下第三章跟第四章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圣诞快乐，新年快乐。